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失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怀旧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国家反攻击确保参加2024年选举的所有政党都没有恐怖主义。第二，印尼驻日本希望仍以三明治计划合作。第三，官方研究说印尼可以研究俄罗斯的海空作战。第四，以色列参加 U20 世界杯，巴勒斯坦对印尼的自治毫不怀疑。第五，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邀请微型中小型企业在斋月期间最大限度地增加创意内容。第六，印度尼西亚特奥会正在2023年柏林世界特奥会之前为运动员准备国家训练营。第七，印度尼西亚是卡塔尔在东盟的第一个伙伴国。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国家反攻击确保参加2024年选举的所有政党都与恐怖主义网络无关。周三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声明中，国家反恐局长、警察局长莫拉弗里阿玛德转达了这一点。尽管如此，莫拉弗里阿玛德透露，有情报显示，该恐怖组织想通过实际的政治击倒打伤印尼民主党夺权的幌子。他补充说，数据仍需深化，这些数据的存在应该是各方共同提高警惕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必要条件。国家的所有元素，特别是公众，也应该通过了解恐怖组织的观点来采取警惕但仍然理性的态度。这些恐怖组织非常反恐，有时向全国攻势，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单一制国家、班加希拉、多样性统一和1945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日本大使Harry Ahmad 希望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大学之间能够开展仍以三明治项目合作，为即将进入日本的印度尼西亚工人提供便利。Harry 大使周三在东京发表的声明是对国务院前夜兼尔市长和广达官兼尔市长 关于日本老年人需要辐射的经久的会因。 Harry 透露，印尼工人进入日本的主要障碍是日语能力。根据日本法务省的数据，吉富县有255名特定技能工人和833名学徒。因此两位市长希望能有更多的印尼护士到日本工作，除了就人力资源合作进行对话外，黑里大使还与两国市长就加强交易、替役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日本目前正在经历老龄化社会或人口老龄化，导致生产性年龄、人力资源出现危机。在印尼与日本建交65周年的大势下，人力资源领域的合作是日本的首要议程之一。日本驻印尼大使金山兼而自荐强调，印尼与日本可借此势头加强个领域合作，主以这个原因。据他说，日本将有更多部门需要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防研究所所长安迪·维加扬多表示，印度尼西亚可以研究俄罗斯海空行动，例如使用无法抵抗的导弹或高超印度武器进行的攻击点。周三，安迪在印度尼西亚2015实验室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上传达了这一点。研讨会的主题是俄乌战争之年，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公众和海上作战经验教训。根据国家公众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安迪·维加扬多的说法， Jori S. Goloi 少将还认为可以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期间的公众作战中吸取许多教训，如掌握航空航天技术、开展辐射演习、使用精密武器系统，以及将强大的指挥控制系统融入至控权的主要优势。在海上作战方面，印尼舰队司令部参谋长海警少将李东柳鲁达表示，海上作战决势绝对需要公众保护，此外还需要掌握最新技术，就像勇士的 R 和 Cloud。 李东强调了基于多层次防御战略的近岛海防的重要性，正如在俄乌战争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它包括卫士、分层防疫和海上控制。巴勒斯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Zuhair Al-Sun 表示，在回应以色列国家对参加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U20世界杯时，他毫不怀疑印度尼西亚的自治承诺。周三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苏海强调，以色列参加比赛符合国际足联的规则，并不一定会削弱印度尼西亚作为东道主对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支持。朱海尔说，印度尼西亚在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方面的一贯性和坚定性一直在各种主义和多边论坛上得到体现，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他还赞赏日诺马苏迪外交部长的态度，他总是在国际论坛上 包括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发声。此外，祖海驳斥了以色列参加与20世界杯时印尼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开设的问题，即他大众媒体上流传的这个问题是以色列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引发巴勒斯坦和直指他的国家之间的误解。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三亚格萨拉胡丁乌诺周三在雅加达一中小型节实际进行的活动中，邀请中小型节将一直最大限度的在社交媒体上创作创意内容，以吸引更多进入在粤的客户。他解释说，这意味着对用于数字营销的每一个创意内容、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潜力最多可增加 65%。 三里认为，尽管潜力极大，但目前仍有很多中小微企业没有有效利用社交媒体内容作为营销策略，因此需要更多的鼓励，使中小微企业发挥最大潜力。即三例在月是充满祝福的月份的代名词，是中小微企业通过创意内容实施营销策略以增加销售额的重要时刻。他透露，曼尼的研究说，对在月期间中小微企业状况的研究每年都是积极的。其中之一是发现2022年在粤的自住房率比2021年高出 31%。 对此他乐观地认为，2023年中小微企业只要能正确应用数字时代的经营策略，也能增加收入。特奥会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筹备委员会主席海鲁林周三在雅加达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的政党正在为纽约19日至25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2023年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间的运动员准备国家孙列宁。将有42名印度尼西亚代表前往德国柏林参加7年的世界特奥会，其中包括25名运动员、12名教练员和官方工作人员。25名运动员将在田径、羽毛球、保龄球、艺术体操、游泳、乒乓球等这个项目上进行较量，其中有数十个项目。此外，海如林表示，他的政党有信心在第16届世界特奥会上，只有特殊才能或智障的运动员能够让国家感到自豪，一辉煌的成绩。他希望这能让印尼更容易实现2031年举办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梦想受到中央政府的欢迎。印尼成为东盟地区第一个被卡塔尔选为在该国举办文化年的伙伴国的国家。印尼驻卡塔尔大使馆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职能官员阿里穆达多星期三通过 Zoom 转至印度尼西亚之声表示的那件事，即他之所以选择印尼作为伙伴国，是因为卡塔尔政府承认 印尼是一个拥有丰富多元文化的国家，除了文化丰富的因素外，印尼也被认为拥有专业的人力资源。卡塔尔就是证明，印尼实际和侨民在卡塔尔的发展过程中的贡献非常大。仍然，根据阿里的说法，印尼实际不仅包括家政部门的农民工，还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等各个部门。从2023年初到2023年3月，展示了各种印尼文化，包括闽南、西苏门答腊艺术和印尼特色美食。昨天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我们参加了卡塔尔国际美食节，所以印尼作为驻宾国或驻宾国主席聊吃吃活动，我们排了就是介绍印尼的美食，我们还介绍了萨山路。是的，我们直接从都沙等加拉带来的，所以数量很多，这在第三个月，而且以后会非常多，包括在节月我们根本不杀之，所以我们会继续做促销活动，所以在斋戒月之后我们会开放斋月帐篷。是的，有一个帐篷的说法，即使是在酒店里我们也会提供印尼美食来开斋。阿里姆达多进一步解释说，卡塔尔印度尼西亚文化年是以色列活动，印度尼西亚在整个2023年都有机会展示其文化多样性。印度尼西亚驻卡塔尔大使馆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活动向游客宣传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印度尼西亚文化年时以2023年2月14日至15日在多哈进行的卡塔尔全国第一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五名职业选手将参加，然后2023年3月12日在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举行了开幕招待会，作为整年文化年开始的官方标志。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拉面楼馆荣获2023年香港花卉展最独特建筑奖。来自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的拉面楼馆在2023年香港花卉展上荣获2023年土的功能有一奖，这是印度尼西亚参加这次活动时获得的几次奖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香港总领事 Ricky Suhender 表示，透过参与香港的各种著名活动，积极鼓励印度尼西亚旅游和文化在香港推广，选择拉面楼馆为主体参加2023年香港花卉展览的是以符合将国家首都前往东加里曼丹地区的计划。根据 Ricky Suhender 的说法，通过实施智慧城市和绿色城市的概念，国家首都将成为印度尼西亚未来经济的新面孔和驱动力。来自东加里曼丹的拉面房屋于2023年3月10日至19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2023年香港花卉展览中展出的，在其原生区域可以达到300米的长度的木屋的复制品装饰纸是在缤纷起点性的大雅配件，结合各种饰条的绣球花、竹笛花和其他几种花卉，异国情调的拉面房屋进一步散发出优雅。拉面房屋的一个容易识别的特征是醒目的单黄丝拱门装饰。印度尼西亚各地区传统主宰赢得比赛殊荣的成功是显示香港居民对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兴趣，只是在香港推广印度尼西亚旅游业的强大资本。除了拉面房屋之外，成员是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组成的11个文化艺术团体，计划于3月19日星期日在主舞台上表演，以进一步向当地社区介绍印度尼西亚文化。外交角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给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集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62年3月16号是飞虎线机39航班，是一架载有93名美军和3名南越士兵的美国军用飞机。这架飞机于1962年3月14号从加利福尼亚州的 Travis 空军基地起飞，在关岛加油以后，然后继续飞往菲律宾，但是飞机一直没有到达目的地。飞行员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战役搜索的1300人也找不到飞机的任何踪迹。1962年3月16号，机上所有107名乘客均被宣布失踪并死亡。规定中然后到了1963年3月16号，是阿公火山爆发。阿公火山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活火山之一。1963年3月16号，阿公火山爆发， 多挤了大约11000条生命。1963年3月16号的本法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阿公火山最大最具破坏性的本法之一。阿公火山一直本法是在2017年和2019年。规定中最后到了3月16号是白地林保安胡林园服务了。白地林保安胡林无缘父母热的纪念活动是为了纪念1983年3月16号林业部成立接衔民政环境与林业部。1983年之前林业部隶属于农业部。林保安服务热被用作整合整个印度尼西亚林务员的里程牌，以加强对中心工作的承诺和意识，并发展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和林业。规定中，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aja, ka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规定中介绍来经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今天的题目有关印尼的气候性动物的拯救人课。各位听众，印尼环境与林业部长西蒂努尔巴亚表示，印尼的气候行动得到了全球的认可，这包括不准结果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下降。这是西蒂努尔巴亚在3月14号星期二在雅加达会见那位外交部副部长 Erling Remestad 后转达的。根据西蒂努尔巴亚的说法，根据基于结果的折服计划，印尼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减少了 5.71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在120 Remistad 的举行的双边会议上，印尼和挪威讨论了两国合作的发展。在会议期间，西蒂努尔巴亚部长转达了印尼在前沿气候变化方面的认真态度。这种严肃性反映在印尼2030年森林和其他土地永久净碳汇计划及其实施计划的启动中。通过森林和其他土地永久净碳汇文件的环境和林业部寻求减少森林和土地部门的排放。其中这一就是实现零森林砍采的41次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为 1.41 吨二氧化碳当量。以2020年的数据显示，减排率为 47.28%，以2021年的数据为 43.82%。 他表示，这一降幅超过了温室气体中排放量 41% 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国家公约的技术分数表明，该报告是透明、一致、完整、准确和全面的。与此同时，挪威外交部副部长 Erling Remestad 表示，挪威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尼在气候问题和森林管理方面的合作伙伴。他特别指出，他对印尼成功的将森林砍采值的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印象深刻。除了讨论基于成果的折服计划和减缓气候变化外的，印尼政府和挪威政府讨论了两国合作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各种问题，如泥炭和红树林的恢复。规定中，今天印度尼西亚古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erlahir dalam sebuah ketidaksempurnaan, ketakutan yang melemahkanku, dikalahkan mimpi yang kau nyalakan, hidupkan, jadi kenyataan. Tak akan ku ragu. Terus menerima sepenuh hatiku, dayaku telah aku kerahkan. Yakin dan percaya, walau ragaku bergetar hebat, ku tetap di sini.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在不久时间您可以去旅游，特别是访问印度尼西亚，享受印度尼西亚旅游经典。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丰富文化艺术烹饪旅游经典，请各位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Pesona Indonesia。 Kemudian lagu tiga
邦加岛上的南邦家人通常有一个土地的传统来迎接斋月，它被称为德罗萨罗加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司机将树前各组鸡蛋放在一起展示，这些鸡蛋已经走私并排列整一大堆。游行结束后，活动以舞蹈结束，这是邦加社会以及这番的传统。斯罗加花被邦加人用作传统仪式和传统中的象征，用足鸡蛋制成。根据斯罗加花的颜色，即白色、黄色或粉红色，装饰上五颜六色的颜色。斯罗加花的花瓣是用彩丝制作成的，而斯罗加花的直立花梗是由棕榈条或棕榈树用彩丝装饰只包裹而成，看起来很吸引人，通常放在有香蕉树或西瓜或装饰塑料。在德罗斯罗加的传统中，通常会有数以千计的鸡蛋在村庄作为游行，成千上万的鸡蛋被做大扛在肩上，沿着 General Sudirman Tobali 游行路永航结束后，活动技术安拱或一起吃饭。将窑上做的传统斋肴将放在上在灶火多盘中供大家一起享用，然而如果它通常在斋节月之间进行，去年的德罗斯罗加计划在该斋节庆祝活动后几天进行，以便最大限度地进行准备工作。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ercayalah kekasihku, cintaku ini untuk kamu takkan pernah ada yang lain yang bisa menggantikanmu. Kulakukan semua untukmu, hanya untukmu. Sebagai tanda cinta sejatiku untuk dirimu, ku cinta kamu apa adanya, ku sayang kamu apa adanya. Tiada yang lain, hanya dirimu. Yakinkan diriku hanya untukmu. Teruslah menyayangiku, cintai diriku selalu, kasihk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规定中介绍来经过收听无言无事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 Identic 2023年有升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线网络。各位听众，面对工业革命 4.0 时代，全球智能社会 5.0 的印尼政府需要应用该发生的专心和专注力。工业革命 4.0 本身需要各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有能力的技术转型，而智能社会 5.0 值得中意利用技术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通信和信息部在这举办2023年印尼企业家信息和通信技术或 Identic 全国线拔赛的，以产生具有商业机会的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线。本次比赛争取了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本地作品。通信和信息部信息税务专主任波尼布吉安多于2023年3月7号在西加瓦省博卡西县举行的2023年 Identic 全国西巴赛启动仪式上的演讲时表示， Identic 不仅可以成为信息和通信技术活动家的场所， 也可以成为自己家的场所，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展示他们最好的作品。各位听众，一点的本身是通信和信息碎步，通过资讯应用总距离，为印度尼西亚数字生态系统提供的支持。除了探索国家儿童的建立外，基本改活动还正在满足世纪对安全和创新数字服务的需求。今年一连的比赛的流格类别分别是公共部门、摄影部门、数字内容技术转型、数字包容性、数字专业和数字转型。每个类别的三部最佳作品将被自评为一连的精选作品，并接受评委的辅导和培训。规定中，在被指定为一连的2023年精选作品后，应得将有机会参加国际盛会及2023年的东盟信息通信技术奖。东盟信息通信技术奖是一项享有的盛意的计划和项目，由东盟国家的电信部长上定。东盟信息通信技术奖被用作衡量创新和创造力方面成功的标准。通过东盟信息通信技术奖，赞助者有望获得商业机会，促进贸易关系，同时加强东盟在本地和区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势力。2024年东盟信息通信技术奖计划在台国举办。各位听众，今天五月十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怀旧歌曲。这次我将给您播放来自一个乐队 Pradonema 演唱的歌曲。Pradonema 成立于1989年。Pradonema 的名字本身取自一个生物学术语，意思是苔藓亚。选择这个名字是希望 Pradonema 的音乐可以在任何地方被介绍，就像苔藓亚一样，可以容易的在任何地方生长。乐队的名字在1990年年代为人所知。 Pradonema 的一首热门歌曲属于他们第二张专辑 November 的即 Rinduku Adinda，这首歌讲述对爱人的思念。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Pradonema 演唱的 Rinduku Adind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0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onday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_official。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